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要用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通常这段圣经都是当用来做传福音用的比较多。但是今天早晨我们主要的思想的方向是这句话，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圣经里面这一段是非常清楚讲到敬拜的一段圣经，所以这是我们早晨的负担。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实在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如果是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所以因此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但愿今天早晨，主啊，你祝福这个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能够看见你的心意和亮光，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感谢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呼召那些用心灵还诚实来敬拜你的人。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早晨我们首先一同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敬拜。这个妇人说，你们说做礼拜应当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呢做礼拜就在这个山上。所以这个妇人她对敬拜她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他们礼拜的时候那就是敬拜。当然也许我们也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这就是敬拜。我们在主日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与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来唱诗来敬拜神，来听主的话语，这就是敬拜。这不错，这是敬拜。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敬拜，但是敬拜不只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就是真实的敬拜超过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很多人觉得敬拜就是唱诗赞美神，这就是敬拜。这也对，唱诗赞美神，歌颂神，荣耀归给神，这是敬拜。但是敬拜不等于就是唱诗赞美归荣耀给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敬拜的例子，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充满了许多的敬拜的例子，但是圣经很少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敬拜。最清楚的一段圣经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刚才所念的。但是呢，不巧的是中文翻译的里面呢，把那个敬拜那个字翻成了侍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那个侍奉的两个字呢，应当翻成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拜。敬拜乃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我们常常想到的一个解释，我们很少想到说敬拜是将身体献上。一个真正敬拜的人乃是他把神当作主人，把自己当作仆人，神是主人，神做他生活的决定，这个叫做敬拜。真正的敬拜乃是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呢？活祭就是一个人活着呢是为神而活。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是为神而活，他就是一个敬拜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地上是为着自己而活，他就不能说他是一个敬拜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拜，远远超过我们主日来到这里来向神歌颂赞美，远远超过我们用诗歌用颂词把荣耀和敬拜来归给他，那都是敬拜。但是敬拜的真实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把这个人献给神， 神做我们的主人，这叫做敬拜。我们在地上生活，那个目的是为着神，这就是敬拜。什么时候我们活着是为着神，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敬拜。什么时候我们活着是为着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敬拜。事实上来说，如果我们在活的时候不为着神，那个时候我们乃是不敬拜神，我们乃是敬拜这个世界。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他告诉我们，神今天仍然在地上来寻找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当主耶稣那一天要经过他要到这个加利利去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事实上呢，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话，他们都不经过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是在中间，加利利是在北边，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中间。在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要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们绝对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要往东走，过了约旦河，然后呢再往北走，坐到上面，然后再往西到加利利。为什么他们要绕这么大的路而不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耶路撒冷与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的，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应该与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来往，因此他们连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他们都不愿意。但是主耶稣很特别，主耶稣那天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有的犹太人都不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主耶稣那天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那里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一个寻找的人，他要让这个人，要寻找到这个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所以他就经过了撒玛利亚，主耶稣就在那个一个井的旁边，他在那里休息，然后呢就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当时候在那个当地的环境，一般的人出来打水不是早上就是黄昏，因为中午太热了，所以人打水呢又是早上，要不然是黄昏。那为什么这个妇人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呢？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她也不愿意被人看见。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个时候，在撒玛利亚人当中是不被人所尊敬的一个人，她也不愿意被人看见，因此她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生命里面呢好像有所缺乏，因此他一直在寻找，他希望能够满足他里面的那个饥渴，因此他用了许多的方法，他在这传统的里面来寻找这个答案。他说这个井呢是雅各的井，撒玛利亚人是雅各的后代，所以这个雅各的井就代表这个传统。今天很多人也在传统的里面来寻找这个心灵的满足，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办法在传统的里面来得到心灵的满足，他也在宗教的里面想得到满足，因为他知道当礼拜的时候是在这个山上，所以他是一个做礼拜的人，他是一个与撒玛利亚人一同在这个基利山上来敬拜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有宗教生活的人。但是这个宗教生活呢，并不能够满足他心灵里面的饥渴。弟兄姊妹们，宗教的一个行为是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妇女她就知道那个传统祖先的传统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这个宗教的行为也不能解决的人生的问题，因此呢她在地上就寻找这个依靠。因此她有五个丈夫，为什么她有五个丈夫呢？她在地上要寻找依靠，但是没有一个在地上的这个人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依靠，能够成为我们心里的满足。因此她一共有了五个丈夫，而她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在地上 他用尽了各样的方式，他试了传统，他也试了宗教，他也试了这个可靠的丈夫，他的结果是完全的失望。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他人生的问题，但是他的心里面仍然没有放弃，仍然没有绝望，他仍然有一个想法，我实在能够盼望能够解决我心中的这个饥渴。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寻找的人，他仍然是一个叩门的人。为着这个缘故，主耶稣特别经过撒玛利亚来遇见这个妇人。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朋友，也许今天我们也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地上我们发现许多事都不能满足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事业和成功并不能满足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这个传统和我们的这个习俗也不能够救我们。如果我们只有宗教的行为，这个宗教的行为也不能满足我们。那到底什么能够满足我们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向这个妇人说，他要让这个妇人知道，一个人的心灵要得到满足，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位真神。为什么这个妇人她不能够得到满足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呢，这个人妇人不认识真神。虽然他拜神，他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基利西山上拜神，但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如果我们所拜的我们不知道，这不能解决我们心中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所拜的那个真神。对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说呢，他看主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只认识主耶稣是个犹太人。他说他说你们犹太人向我们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呢，这不合适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呢？所以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呢，是一个犹太人。他从这个习惯的里面，从习俗的里面来认识主耶稣。所以这样呢，是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我们今天我们来敬拜主耶稣，我们不能从这个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观点来认识他。我们不能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主耶稣。这个样认识主耶稣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这个主耶稣，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他从这个环境从外面来认识主耶稣。他看主耶稣不过是一个人，而且没有打水的器具。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从现实的环境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这个门徒常常也是如此。他们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发现5000人只有5饼2鱼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让这5000人吃饱。他们用这个环境来认识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被我们所在的环境所限制了。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的主就是怎样。所以他觉得，你既然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能够拿那个活水给我吃呢？所以他对主的认识呢，是按照他现实的环境来认识主。然后他又说，你比雅各还大吗？雅各是我们的祖宗，这个井是雅各打的，那个已经超过1000年了。所以那个井非常好，非常深的。从雅各开始，雅各当时他的儿女他的羊群就从那个井里面打水喝，一直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经过世世代代，这个泉水都在那里涌流。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所以他从这个传统的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因此他对我们的主呢是不认识的。他认为耶稣是一个犹太的人。如果主是一个犹太的人的话，这个犹太的人怎么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呢？如果耶稣只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你能一个犹太人能够比雅各更大吗？雅各是犹太人里面他们的老祖宗啊。所以你不会比雅各大的。他从现实环境里面来认识主。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能够拿水给我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要超过这些，要超过一个肉身的这个认识，要超过传统，我们要超过我们现实的环境。主说了第二个点，我们不能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主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知道向你要水的人是谁，你就找求他，他也就找给你活水。我们不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用心灵和真实来拜神。我们记得在那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以后啊，有好多人要追主耶稣，他们看不到主耶稣，他们就来到处的来寻找，他们好像是一般非常愿意敬拜神的人。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你们吃饼，为了吃饼得饱。所以这一班人来跟随主，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跟随主以后呢，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吃饼得饱。他们对于神的恩赐的了解就是吃饼得饱。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如果信我的话，你们就必定不饿。这是主的要给我们的恩赐。主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吃饼得饱，主所给我们的恩赐乃是他要成为生命的粮。我们在地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需要的，也不是那个雅各井里面的那个水，他所需要的是主所赐的那个活水，在他的里面要永流直到永生。这是神的恩赐。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真正来敬拜神，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恩赐是什么。神的恩赐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吃饼得饱，不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得到主的恩典，主的恩赐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得到神的自己。基督就是那个天上的粮，神的恩赐是要把那个活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腹中要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这是神的恩赐。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恩赐的话，我们就不会用心灵和真实真正来敬拜神。如果我们在地上要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们必须有一天要认识喝了这个世上的水还要再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不会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的神，真正敬拜神的人。因为我们敬拜神的目的不过是在地上多得到一些世上的水，或者像那些人一样在地上多得一些饼。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现在还是死了。因此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神的恩赐不是这些地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活的目的是让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好，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死的，那个不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乃是神的自己，神的恩赐乃是他成为那生命的粮，神的恩赐乃是他成为我们腹中那个活水要永流到永生。这是神的恩赐。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恩赐，我们就能够做一个真实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人。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神的恩赐。第三，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光景。这个妇人呢，当她听到那个活水的时候，心里面已经非常受了吸引。她说，先生啊，你告诉我这活水在哪里，这样我就不用每天中午出来打水了。主耶稣可以这个时候告诉他，对不对？这个你看，这个妇人有渴慕，要活水了，主耶稣告诉他就好了嘛。主耶稣不，主耶稣说叫你的先生来。然后这个妇人说，我没有先生，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有五个，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说呢？乃是要让这个妇人知道他真实的光景。一个人若是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就不能成为一个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人。我们常说这个约翰福音有八个神迹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算过，有七八个神迹，多半呢都没有算这个，不认为这是一个神迹。但事实上呢，其实这其实还是一个神迹，因为主把这个妇人所有从前做过的事都讲出来了。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一般人都不把这个当作一个神迹，这实在是一个神迹，所以当这个事情呢被讲出来以后呢，突然之间，你看这个话题就转了，这妇人就开始讲到敬拜的事。他当天出来打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讲敬拜的事，但是当主把他的光景显明出来的时候，主的话进到他心里的深处，他的良心被主的话所摸着了，他的反应就是讲到敬拜，就是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在耶路撒冷敬拜。主就跟他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要拜的，拜神的人，要用心灵和真实来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因此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用心灵和真实或诚实来拜他呢？我觉得真实可能翻译的更好，但诚实也可以，用心灵和真实来拜他。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这样来敬拜神，我们是不是在心灵和真实的里面？我想用心灵和真实的敬拜，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有三个意思。头一个意思，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就是我们敬拜神呢，没有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乃是要用心灵和真实。所以敬拜神，用心灵和真实的敬拜，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色列人当时敬拜神呢，一年有三次，有三个节，而且呢，你要到耶路撒冷，所以有时间的限制，有空间的限制。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所有的男丁一年有三次要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守节，要敬拜神。在旧约的时代，敬拜神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心灵和真实的敬拜里面，是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这个时间归给他，这是敬拜。但是敬拜不能够局限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聚完会，我们离开了以后，我们还是敬拜神吗？我们敬拜能不能够限制在主日的这几个小时的时间的当中？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只能够限制在每个主日的几个小时的里面，我们在敬拜神，而在这几个小时之外，我们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我们今天的敬拜不是在心灵和真实的里面，我们的敬拜和旧约的敬拜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旧约的敬拜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中，今天在新约的敬拜不能够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敬拜，不能够受这个时间的控制，只有在这几个钟头里面，我们是敬拜神的人。我们如果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要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罗马书说敬拜就是奉献，奉献就是主是主。如果你在这里的生活里面，基督是你的主，你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如果在一天24个小时里面，耶稣基督都是你的主，你24小时里面都是敬拜神的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做什么事，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里面来敬拜，我们可以24个小时都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生活里面的主。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无论你做什么事，你是为着神而活的，那你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这个敬拜是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在什么空间里面，你和我都能够为着神而活，我们都能够来敬拜神。就是有一天你不能够来聚会，不能够参加主日的崇拜，你仍然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因为你是为神而活的一个人。这个叫做用心灵和真实敬拜，从此以后我们不受这个时间和空间而限制了。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一个礼拜只有几个小时耶稣是主，其他的时候呢我做主。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常常是一个实际。耶稣是主，但是呢在一个礼拜里面呢只有几个小时他是主。那其他的时候谁做主呢？其他时候我做主。这样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呢？这样是一个敬拜的神，是敬拜神的人，但不是在心灵和真实里面来敬拜神的人。如果我们常常说这我活着呢是为神，那只有在两三个小时主日的时候我活着是为神， 那其他的时候我活的是为我自己，那我就不是一个用心灵和真实敬拜神的人。这是第一点，我们的敬拜不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二，这敬拜要真实。什么叫真实呢？就是这个敬拜不是在外表，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不是我们这个外面的一个行动，乃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在旧约里面哈，我们非常的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曾经说过几句话。他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这很特别哈，这明明是主叫他们献祭的，在利未记里面讲出这么多献祭的，但是在以赛亚书说，他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呢？以赛亚又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献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你们一方面作孽，一方面守筵素会，你们一方面举手祷告，但是你们的手呢又满了杀人的血，你们的香品哈，就是我所憎恶的。为什么以赛亚说这些话？很特别的话，香品就是代表圣徒的这个祷告。你们一方面举手祷告，这个手一方面可以祷告，这个手呢一方面又满了杀人的血。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啊，他们是敬拜神的人，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在真实里面敬拜神的人。他们有敬拜的这个外表，但是没有敬拜的这个实际。因此他们所献上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他们所献上的祭物，神说与我有何异呢？我们的神啊，是看真实的人，是看心内心的人，不是看外表的人。如果我们外表，无论我们外表做的有多少，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个真实的话，神说这些祭物你们所做的与我有何异呢？不过是虚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一件事，我们宁可在外面没有做的太多，而我们所盼望的是，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实际，都是能够反映我们心里面的真实。这个叫做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在这个马拉基书你们看的时候啊，有一句话非常奇怪的，我不知道你们读过马拉基书没有。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这个先知马拉基说，他说情愿你们中间有人关上殿门，免得有人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看主哈厌恶那些他们的献祭到一个程度，说情愿你们把这个殿的门关上，因为你们在坛上所烧的火呢，是我不喜悦的，你们所烧的是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因为他们有这个献祭的外表，没有献祭的实际，因此他们的敬拜不在真实的里面。弟兄姊妹，敬拜必须要在真实的当中，如果在不在真实当中的敬拜，神是不喜悦的，神宁可他们把殿的门关上，也不愿意他们献上不真实的敬拜。所以这是第二，敬拜要真实。那第三呢，敬拜要在心灵的里面。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山上礼拜，她不知道她礼拜的是谁，她不知道她信的人是谁。不能在习惯的里面来敬拜，也不能在传统的里面来敬拜，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因此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他说你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看大卫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在他的生活里面有许许多的失败，但是大卫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当他失败以后呢，他带着他真实的光景，带着他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神不轻看的。因为他的敬拜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那大卫他也有喜乐的时候，大卫喜乐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有安然居住。你看大卫这个人，在他失败的时候，在他得胜的时候，他的敬拜都是从他心灵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叫做在心灵里面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失败，我们要带这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得胜，我们胜过了仇敌，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无论如何都要从心灵当中来敬拜神。 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犯了罪，我们把那个罪掩盖起来，没有人知道，我们照着以往的情形来敬拜神，这不是真实的敬拜，这不是心灵的敬拜。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就知道什么叫做从心灵里面来敬拜神。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我们也不能不要被外面环境的影响。今天常常我们外面的环境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敬拜，我们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缺少敬拜。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他们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这是一个环境上的一个艰难啊，一个传道的人不能传道，被关到监狱里面，这是一个环境上的艰难。但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没有在那里唉声叹气。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的里面，他们来唱诗，来赞美神。这个是心灵里面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不受环境的限制。我们主耶稣也是一样，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道的时候并不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有一段时间他在加利利那附近是他的家乡啊，主耶稣在家乡传福音，结果当地人都不接受，都拒绝他。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主耶稣，在你自己的家乡来向你自己的这个乡邻来传福音，都被拒绝了。主耶稣并没有难受啊，他说你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这是你的美意。所以主耶稣他就顺服在主的面前，他没有因为这个关系他而颓丧，他仍然把赞美和敬拜归给神。所以这就是在灵里面的敬拜。所以在心灵和真实的敬拜只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敬拜不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活着必须要为着神，神必须是我们的主人，这样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第二，我们的敬拜必须要真实，我们不能在外面是一样，在里面是另外一样，我们必须要带着真实来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神是不喜悦这样的敬拜的。第三，我们的敬拜要在灵的里面。第一，我们在地上有时候顺利，有时候艰难，我们顺利的时候要在灵的里面敬拜，我们艰难的时候仍然要在灵的里面敬拜，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在心灵和真实里面敬拜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上找出三个人，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在心灵和真实里面敬拜。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见这个有一天呢，亚伯拉罕他在与神交通的时候，神告诉他一件事，就是要他带着他的这个儿子以撒，独生的儿子，到这个摩利亚山上来献给神。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带着他这个独生的儿子，最爱的儿子，走了3天的路程呢，到摩利亚山。然后在摩利亚山上他跟那个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哈，我和我这个儿子呢到那里去拜一拜，他说去敬拜一下，然后我就要回来。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当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和仆人从他的家走到摩利亚山这3天的路程里面，他每一天都是为着神而活的人，每一个小时都是为着神而活的，每一个分钟都是为着神而活的，在这3天的里面没有一个时刻他不想到这件事，他所要做的是要把以撒来献给神。他在这3天里面他可能没有聚会，在这3天的路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做别的事情，但是在这3天当中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奉献给神的人，因为他这个路程完全是为着神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他的生活是为着神的。他的这个在地上神是他的主，如果神不是他的主的话，他不会到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儿子献给神的。所以神是他的主，在这3天的过程里面神是他的主，他是活着就是为了神，这个叫做敬拜。所以他到了那个山上以后呢，他就在那里他说我们去那里拜一拜。他好像正要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为你预备了一个羊羔，神就替他了预备了一个羊羔，然后在摩利亚山上那个羊羔就代替了以撒，成为那个献祭。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心灵和真实里面敬拜，因为亚伯拉罕的敬拜不超过时，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里面。我们又看见亚伯拉罕的敬拜是真实的，亚伯拉罕在那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件是虚假的。如果神不拦阻他的话，那一天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了。他完全心里面他是决定要这样做的，他里面所想的和外面所做的是完全是一样的，他是一个在心灵和真实里面敬拜神的人。另外我们发现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心里面是很清楚的，虽然他要把他的儿子献给以撒，但是他跟那个他的仆人说，我们去那里拜一拜，然后我们要回来的。他怎么知道他回得来？他怎么知道他的儿子回得来？哎，亚伯拉罕就知道，他说我们去拜拜，我们要回来的。心里面他非常清楚，神必然有预备，神必然有预备。虽然他不知道神要怎么预备，他说神必有预备。这个人他在心灵里面是敬拜神的人，所以到最后在这个关头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从来没有与神的那个交通发生间断，所以他能够在那里用心灵和神来敬拜。这是头一个人的例子。从他的身上，从他在献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我们就认识什么叫做一个敬拜，什么叫做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是大卫。大卫，我们讲大卫在生活里面有一段故事啊，就是他犯罪以后，他和那个别斯巴犯罪，就生了一个孩子，就神就发怒了，就让这个孩子得了重病，这孩子快死了。所以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呢，大卫呢他就非常的难受，他就躺在地上不吃不喝进食，然后要神来拯救他这个孩子。当然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这不像那个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的儿子神救了他，这个大卫神没有救他的儿子。所以后来呢他的儿子就死了。他儿子死了以后呢，这个仆人他不敢告诉他。那仆人就说了，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就这么难过了哈。那现在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亚伯拉罕这不是大卫怎么办？所以他们的仆人就不敢告诉大卫。那个大卫呢就很非常聪明。大卫看到这个仆人呢在那里谈话，他就知道他的儿子死了。他问他的仆人说，我的儿子是不是死了？然后他仆人就跟他说，是的，你的儿子就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卫就站起来，去沐浴，去更衣，然后呢就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敬拜神以后回来他就吃饭。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呢，他躺在地上进食不吃不喝，等到孩子死了以后呢，他就起来沐浴更衣，然后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敬拜神，然后开始吃饭。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敬拜啊，这个字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的文字里面，那个敬拜有这个意思，就是你亲吻你要敬拜那个人的手，就是你亲吻他的手啊，这有那个意思。大卫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手是个管教他的手，那个手是神的手，神严厉的管教大卫。然后当大卫看见神已经做了这个事以后，他就起来亲吻那个管教他的手。这就是大卫的敬拜，他完全接受了神的管教。弟兄姊妹，这叫做敬拜。就在他的儿子死了以后，大卫仍然说，主，你是主，你还是主，我还是以你为主，不因为你没有答应我的祷告，就是因为你没有答应我的祷告，证明你是主，我仍然活着是为着主。大卫向神的敬拜没有改变，这叫做敬拜，这叫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所以在大卫在那一段时间，在在 他的儿子生病和他的儿子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无时无刻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的敬拜在那七天的里面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他的儿子死了以后，他仍然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这让我们看见他的敬拜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真实的敬拜？如果有一天神把我们最爱的东西拿走了以后，我们还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在那个时候才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敬拜是不是真实的。大卫证明他的敬拜是真实的，他仍然起来敬拜。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有一天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对于一般人来讲这是个好事啊，怀孕生子是一个好事。但是对玛利亚来讲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她还没有结婚呢，她是一个童女，童女怀孕生子不是一个好事。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个事呢？这对当时来讲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堕落的世代哈，这个童女怀孕啊，不是一个新闻，也不是一个大事。但是当时不是一样，在那个时代，童女怀孕这个是犯罪的，这个是死罪，这要用石头打死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而是这个整个社会所不容许的一件事情。就一个人他是童女，他怀孕了，这个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这个人在社会上是不能存在的。但是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叫敬拜。这件事情呢，完全不是他所喜悦的事。但是如果这个事是，如果是神你的心愿的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叫做敬拜，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九个月的时间，每一天都是敬拜神啊。每一天当她怀孕的时候，每一天她都在敬拜，因为每一天这件事情都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成就。每一天当人看见她怀孕的时候都要耻笑她的，每一天人看见她怀孕的时候都要觉得她是一个犯奸淫的人。所以在这九个月的每一天，玛利亚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她是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神的人。所以她的敬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虽然在这九个月的时间他可能并没有每一天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但是无论如何，玛利亚在什么地方，他只要怀着那个孕，他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因为他是为着神的旨意怀的那个孕，他是因为让主来做主怀那个孕的，他是因为为主而活他怀那个孕的，因此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的敬拜是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的。玛利亚的敬拜是真实的，他的那个敬拜不是嘴里面说几句话，今天嘴里面说几句话是很容易的，这个怀这个孕哈，九个月这个不容易的，这要付许多的代价，甚至他整个一生的幸福都要付上去的。那约瑟可能就不娶他了，也没有任何的人会再娶这个女子了，所以他付的代价是极为极为重大的。所以这个敬拜是真实的，不是嘴唇所微说而已，乃是把自己这个生命摆上去的。另外，玛利亚的敬拜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你们记不记得，当他有一天到这个施洗约翰他妈妈的家里面，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喜乐。玛利亚就说：“他说我心啊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玛利亚这个人能够经过这样长的一个试炼呢？里面有一个秘诀，就是他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个从心灵里面来敬拜神的人，他的敬拜不是在外面的事物，乃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与神有这样的接触，因此他能够在那个时候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器皿，做一个敬拜神的人。 所以我们看从这三个人的身上呢，让我们就认识到到底什么是敬拜，什么是以灵和真实来敬拜。今天在这个地上哈，魔鬼撒旦最想抢夺的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敬拜。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做别的事情哈，魔鬼撒旦可能都会让你做的，因为对他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这件事情撒旦很不愿意的。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他把他带到一个很高的山上去，他把地上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然后他跟主耶稣说，你要是拜我，你如果能够拜我，这些东西都赐给你。为什么撒旦做那件事情？撒旦如果能够夺得我们的敬拜，他就能够毁坏神的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主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这也是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的事情。今天有一个拦阻的力量，有一个拦阻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撒旦。那撒旦用什么事情来拦阻我们呢？撒旦用这个万国的荣华来拦阻我们。撒旦有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那个很高的山上去看，看这个地上的荣华，看这个地上许多我们可以得着的东西。然后撒旦说，你要拜我，我把这些东西给你。你说什么？你跟撒旦说什么？你能不能像主耶稣那样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常常要拒绝撒旦给我们的引诱，所以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的生活需要为着神，神需要做我们生活每一件事的主人，这样我们就能在心灵和真实的里面来侍奉他。在 地上和其中的荣华都要过去的，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的。虽然看起来非常的荣华，仇敌常常让我们看见这万国的荣华，但是我们要想到主的话说，这地上和其中的荣耀都要过去的，唯有主的话长存。因此一个有智慧的人需要能够看清楚这仇敌的诡计，能够在那个试探来临的时候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刚强，向撒旦说，你退去吧，我乃是侍奉神的人，我乃是活着为基督的人，神乃是我的主，我必须要把我的生活献给神，像玛利亚一样，像大卫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感谢主，那一天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个井的旁边，她认识的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她突然之间她认识这个人是弥赛亚，她本来认为他是 犹太人的，她本来看他没有工具的，没有打水的器具，但是当主耶稣把他的过去的一切事情都讲出来以后，他说，这个人莫非就是弥赛亚吗？突然之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了这个神，他认识了，他就是那个神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因此他就把那个水罐丢掉了，他本来来的时候是打水的，但是认识了这个神以后呢，他水罐就丢掉了。他的敬拜已经不在那个外面了，他的敬拜在那个真实的里面，他跑回去了，他把许多人带来，他已经不注重他本来所做的事，他因为发现了弥赛亚，他就在这些人，在城里的这些人因为开始做见证了，他把自己的事情也讲出来了，这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不在乎别人知道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因为他认识了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知道什么叫做敬拜，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到如今就是了，在两千多年以前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拜神的人都可以在心灵和真实里面来拜神。今天我们拜神不需要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了，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是24小时的，是每个礼拜七天的，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敬拜神。今天神也能够看我们的真实，我们可以在真实的里面敬拜，神也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在灵的里面来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是一般有福的人，可以这样的来敬拜神。但愿我们能够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好叫他在地上能够得到更多的人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得到更多的人像大卫一样，能够得到更多的人像玛利亚一样，能够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求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我们求你早晨借着这些简单的话，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知道什么叫心灵和真实来敬拜。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当中来呼召许多这样的人，主要真是愿意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里面来敬拜你。我们能够在真实的里面敬拜你，我们也能够在心灵的里面来敬拜你。主要但愿你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今天仍然在地上来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谢谢主给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给我们的保守。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